好，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进到了今年下半年的第一次的主日的聚会。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对上半年有一些小结，或者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仪式感的一个总结，我们也多多少少会对过去的这半年有很多的感触。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充满了感恩，我们愿意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可能也有一些的事情还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纠结，让我们放不下，甚至是在缠累着我们。那我们也很巧啊，这个周末正好是一个国庆节的一个长周末，很多的家庭可能也在出行之中，也在线上跟我们一同的敬拜。那纪念这个独立日250年美国走过的历史，我们在这个土地上，我们也是有一个心愿，我们在思想这250年间，这个国家走过了怎样不平凡、怎样伟大得胜的这样的经历，有什么样的财富，有什么样的宝贝的东西，我们可以来总结和传承。我们也在思想，面对今天的环境、各样的挑战，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该有怎样的选择，该怎样的往前。那谈到这些呢，实际上都涉及到一个我们人的思想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虽然是活在今天的和当下，但是我们的人生一直在跟过去和现在发生关系。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中间，我们要做我们的判断，我们的选择。换句话说，我们一直要处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那当我们来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啊，不管我们是不是这个方面的思想家、哲学家，实际上我们都在每天每时每刻在处理一个人生重要的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人类的思想史里面对于传统和现在、对于过去和将来的这样的思考和判断。那在这样的思想史里面，那我特别的理了一下，特别是从西方思想史这个角度，我们看一看我们过去到今天人们这个思想的这个流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呢，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的思想史是一直是传统的，因为有这个绝对的真理可以把握，有很多的传统我们可以来遵循。但是呢，到了1800年代就是19世纪初开始工业革命，开始发现现代理性开始抬头，那人们就开始反传统，认为所有的传统都不可靠了。那我们现在要有自我，要活在理性的里面，高举理性和科学。但是这样的光景过了100多年，到了1960年代，人们就开始迷茫，就发现现代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然后人们就在开始，那过去传统也抓不住，现在也不能依靠，所以呢，开始有很多的怀疑，然后开始有很多讽刺的元素。那到了2000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原现代主义啊，过去叫做古典主义，一直到1800年代，然后进入现代主义，1960年代开始进到后现代主义，然后到了2000年代，到今天就是叫做 Metamodernism。就是原现代主义。那这个主义就是人们在寻找到底那个绝对的真理是什么，在这个迷茫里面到底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在其中，那正好我们是建堂，实际上呢，这样的一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是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工作的领域，包括我们所喜欢的文学、艺术、建筑、美学，都跟这些有关系。那我们正在建堂啊，我们就看一下建筑方面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传统主义的那个教堂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然后进到现代主义就完全不需要任何的传统了。那我们想一想，在中国曾经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那很多的建筑我们看到那房子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设计的美感，都是一个模样，走到哪里都是。然后进到后现代主义，开始讲究要有多元化，然后在现代之中要有一些传统的元素。那今天进到原现代主义，人们要重新的来追寻那些自然的，那些绝对能够有一个永恒的真理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最后一张图片就是原现代主义的一个教堂的一个教会建筑的一个缩影。我相信大家看一看我们啊，这个新的白手堂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不是探讨这么广的领域，我们想说的就是呢，人类的思想是一直在改变的，在过去和现在和未来中间一直在寻找可以依靠的该有的一个对的选择。而这些呢，不管是哲学，不管是人的思想，实际上没有神就没有绝对的真理，很多的东西都是客变时翻的。那我们感谢主，这样的一个思想和寻求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只有在我们的圣经的真理的里面才有答案。那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那我们看一下引言这几句话，这也是我的一个小的一个归纳。基督信仰是一条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道路。那我们每一位信徒要在基督里面得胜，并且不断的往前，就必须要学会处理怎样的了结往事，怎样的不断的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来穿上新人，来平信活在神的旨意和应许的里面。实际上今天我们啊，按照计划来读经的话，我们恰好读到哥罗西书，对吧？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就说到，我们是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并且穿上了新人的。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几节经文里面特别的提到啊，我们作为基督耶稣的儿女啊，神的仆人，我们每天要有一个实行，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哥罗西书同样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呢，我们是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阿门。所以我就想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那在罗马书说呢，我们与主是同钉十字架的，我们的旧人已经在主的死的里面已经同死了，同钉了。那我们同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哎呀，只把我这个人钉在上面，然后我的行为不钉在上面呢？没有，对吧？我们是全人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刚才在乎弟兄祷告，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我们被牵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完全的从那个黑暗被牵到爱子的国度里面的。所以这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真理和应许，就是我们已经那个旧人已经同定了，而且呢，我们的旧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有一个同定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说，哎呀，我不知道怎样穿上新人，我不知道怎样能够脱去旧人，哎呀，这个道理看似很好，但是我活不出来。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一刻，我们这个旧人就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这个旧人胜不过的那些行为也已经同定了。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的生活乃是不断的要脱去这个旧人，来穿上新人，来靠信心来往前。所以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往前的处理，就是要了结过去的事情。老一代的神的仆人，他们特别的劝勉信徒要学会往事的了结，特别讲到一个新的信徒开始出信造就，开始学习走道路，你一开始就要有往事的了结。你没有往事的了结，你就不能够来做一个基督徒，就不能够来走基督徒的道路。那往事了结的前提和条件，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不在埃及为奴了，我们就出了埃及，过了红海， 经过了旷野，我们就进到应许之地了。那首诗歌说，仇敌已经在红海那边，我们已经站在坟墓另外一边。阿们。所以呢，过去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过去，过去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该有的了结。对于往事的了结，那早一代的神的仆人特别的提醒我们，有几个方面我们要来实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偶像的事必须要彻底解决。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那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就要离开所有的偶像，把我们生命里面所有不把神当神的事都要把它抛弃，把它除掉。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家庭里面任何的不正当的东西应当了结，换句话说就是不洁之物都要把它除掉。有任何跟偶像有关的这样的偶像的这样的像啊，这样的跟巫术有关的书籍，这样的物品啊，这些东西要把它焚烧，把它毁掉，把它除去。换句话说，有不洁之物让我们不停的犯罪的这些物品，也要把它从我们生命和生活里面把它除掉。第三个方面，亏欠人的应当赔偿。我们看到旧约有很多例子，那我们欺诈了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向神来认罪，我们不仅仅在神的面前有赎罪祭，而且我们要向那个人有加倍的一个补偿。到了新约，我们看见撒该悔改，对吧？他一悔改，他就要向他亏欠的人要有四倍的补偿。所以呢，往事的了结应该有在神面前的悔改和我们伤害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该有的一个照着话语的补偿。那第四个方面也是我今天特别要分享的，就是呢未了之事的了结。未了之事就是呢应该了却了不了的事情，靠人没有办法来了结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把它了结。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来往前，我们的信仰就有很多的羁绊，我们就活不出那个得胜来。所以放不下的事一定要放下，了结不了的事情一定要了结。我们看到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当我们能够把放不下的事情放下了，了结不了的事情了结了，我们就一定会迎来我们与神关系、我们信仰生活里面的转机，带下我们人生的改变。我们看一下主题经文啊，这就是两个例子。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处经文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过去的这两年我们教会主题的这个年度主题的重要的经文。那谈到亚伯拉罕，他是蒙福和祝福的人生，那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进到神所要领他去的使命和应许之地，这样子他才能够蒙福和成为祝福。为什么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呢？我们知道大河那边，他的本地、本族、富家充满了偶像的崇拜，所以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就是离开我们生命里面所有要取代神的各样的偶像。我们与别物代替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我们的愁苦就要加添。我们想要蒙福和成为祝福，我们一定要离弃偶像和偶像的环境。所以亚伯拉罕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大河那边充满了偶像之地。实际上我们读这句话，然后亚伯拉罕就去了。实际上斯提凡提到了亚伯拉罕他蒙召到他真正去迦南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谁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人是非常难以离弃的。因为呢，我们若不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我们人生的满足和价值，我们太依赖这个世界的价值和它的体系。大河那边虽然有偶像， 但是呢，这些偶像的崇拜让亚伯拉罕找到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他觉得这是天，就是断不开的，这是不能割舍的。然后离弃这些偶像，离弃偶像的崇拜，这些人怎么看我？那我的价值，他们怎么的背后的评价，我就好像没有价值了，我就背叛了我的这些偶像和我的这些人民，那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但亚伯拉罕终于他决定迈出这一步，但是他发现亲情也是迈不开的。所以呢，我要往应许之地去，但是我离不开本地本族富家怎么办？我就拉上父亲他拉一起去。所以呢，他们就走到了哈兰，然后就走不能继续往前了，直到他父亲在哈兰死了以后，他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要离开偶像，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个大河那边，要知道还有一个亚伯拉罕放不下的，就是最终之乐因为太美好的生活了。亚伯拉罕在那里很富裕，然后呢，在最终实际上吃喝嫁娶也非常有不能割舍的。那往前去我还有这些吗？神说应许要让我有这样的祝福，但是我还没有经历到，我凭什么就能够知道我一定会比今天过得还好呢？所以呢，放下最终之乐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除了这两点以外，亚伯拉罕还有一个特别难以放下的。那在创世纪的11章家谱的里面特别提到，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萨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和文化的里面不生育没有儿子来继承产业是非常非常的羞辱的事情。所以亚伯兰在那里他又到了一个年迈的这样的一个年纪，萨拉已经绝对不能生育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他觉得人生不过如此，落在一个羞辱挫败这样的一个沉重的重担之下，弟兄姐妹知道人会怎么反应吗？你就觉得这辈子怎么样就这样了，对吧？为什么我还要改变呢？为什么还要挣扎呢？我就着我一切的过去的经历，我人生的阅历，我的智慧，我的经验，我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了。所以呢，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在极大的挫败感和失望的里面，其实亚伯兰是照人来说是很难迈出这一步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亚伯兰就去了。所以当他迈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怎样一步步的建立他，成为信心的祖先，成为祝福的根源，蒙福也成为祝福。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创世纪41章51节到52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所以约瑟的情况比亚伯拉罕就更难。约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里面长大，饱受父亲的疼爱，比所有11个兄长和他的弟弟便雅悯都更得父亲的爱的这个爱。所以呢，他穿着彩衣，过着特别幸福的生活。但是一日之间，因为嫉妒，他的哥哥们和其他的弟兄就把他给卖了，他就离开了，不得不离开他的家乡，然后进到埃及，做了波提乏的护卫长的家里的这样的奴隶。那这样的环境里面，那他里面有多少的这样的苦毒，有多少的受伤，有多少的仇恨。实际上当人落在这些背叛的里面，就在受伤和苦毒的里面，是可以把人整整的压制一生的。如果看一看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 看一看，特别是那些武侠小说，你就常常看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辈的仇报不完，下一辈继续的报。那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生活非常的无忧无虑，知道吗？突然有一天，另外一个男孩当着我的面，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要将来怎么样？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今天打不过你，我今天在别的地方不能够制服你，那我以后我一定要你走着瞧。”我就特别的惊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才知道，他的爷爷跟我的爷爷有一些矛盾，然后他就要报这个仇，但是感谢主，他到今天没有找我来报这个仇。所以当人啊，这些文化的里面就活在各样的愁苦的里面，你就发现人生整个的被扭曲。那些活在这些仇恨的里面、苦读的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没有一个跟人对的关系。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但是我们感谢主，约瑟有足够的理由，他受伤，他痛苦，他怨恨，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的情况甚至更加的糟糕。神的手祝福他，他仰望神，但是呢，到后来他不但他不能做护卫长的奴隶，他甚至是被丢在监狱里面，他要坐牢，坐牢他给两个大臣解梦。以为能够有盼望，能够出去，但实际上呢，大臣马上出去把他给忘了，他继续坐牢，直到他到了30岁，但是也直到了神的时间，神就把他带出来。所以带出来的约瑟，他娶了妻子，他生了两个儿子，他给老大起名叫马拿西，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那第二个儿子起名叫以法莲。神是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如何才能够跟往事、受伤、痛苦、失望、挫败、苦读、仇恨，我们来了结呢？只有当你有神，只有当你在神的里面有了盼望，我们才可以做到约瑟这样的选择和经历。约瑟的经历就让我们看到，在那样的不容易的里面，不管环境如何的黑暗，我们有神的人永远是有光的。不管我们的日子如何的艰难，但是有神就是有安慰的，有神就不是被遗弃的，就是有爱的，就是知道我的结局在哪里，我还可以往前，还可以有路的。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所占的这块土地，它独立整整250年，那美国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总统他在演说里面也尝试着在总结，那不同意的人也从不同的角度来总结美国的精神是什么。那我想，有一部小说，它是非常好的总结了美国的精神。那这部小说就是一个长篇巨作，《Gone with the Wind》。就是飘啊，中文翻译成飘。那这部小说，这部小说里面有一个主线，啊，好几个主线，其中一个主线就是这个女主角 Scarlett 这个斯嘉丽，她在她的时代，在这个南北战争的这个动荡的环境的里面，她一直在一个旧时代的传统和她现在的环境和明天的盼望之间，一直有一个冲突和张力，她要做出她的回应和选择。那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在他的家园被毁坏之后，当他的亲人来离世的绝境之下，Scarlett，他抛弃了传统的，应该南方的女子大家闺秀应该是淑女的这样的生活和这样的行为，他抛弃了这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力，甚至是不择手段的一个美国的实干的精神，美国人特别讲究实际，讲究面对现在。他守护了他的家园，甚至在战争之后，他发现这个家园也没有盼望了，他就改行，他就开始经商。那他一路的不容易，到了结尾，哪怕他还有挫败，他用了一句话来面对，那句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说：“ 什么叫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在这个国家里面，在真理和信心的里面给这个国家注入的一个精神，就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是有盼望的。在神的里面，我们一定能够走出过去的成功与失败，一定能够往前和得胜的。这就表明了美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叫做一个乐观主义和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在硅谷这个地方，大家来追求美国梦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可能，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我们不满意的地方，我们胜不过的地方，但是没有神的美国精神就是一个空谈。所以今天美国遭遇很多的难处和挑战，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整个的世代也是如此。这个原现代主义正在寻找这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基督耶稣钉他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一个预备好的结局的里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切都要过去，然后我们要行完了神的旨意，来活在神的应许里面。那当我们人在环境里面失去了盼望，会发生什么呢？没有了盼望，就会落在黑暗的里面，就会落在黑暗与死亡的权下，就会被死的毒钩所抓住。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实际上这两天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实际上这个新闻不是这几天发生的，而是呢这几天才 release 出来的，这几天才爆出来的。那就是有一位叫 Victor Yalom 这个人，大家可能有知道他的，有不知道他的。但是呢，我们在关怀的领域，我们都知道这个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很多的流派，其中最近在这几十年，这一个世纪以来，在美国最兴起的一个流派就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心理治疗。这个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创始人就是这个 Victor 的爸爸，叫 Owen。那 Victor 亚龙他是子承父业，继续发扬他父亲的心理治疗的这些方法。那他有一个伟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创举，就是呢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叫 psychotherapy.net， 他就把很多专业的这些资源放在网上。那过去的二三十年，在整个的心理治疗的方面产生了一个全球性的影响。那这个人呢，也被中国的心理学界常常的请去来培训中国的心理学的这方面的这些专家。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治疗师，他的诊所就在三藩市，就在我们的身边。但是这个人呢，在他66岁，在今年初他就自杀了。所以很多的人感叹，这个给了别人盼望的人，自己没有了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并不是这个环境能够让我们走不出去，不是这个难处本身，而是呢谎言让我们没有了盼望。而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世人在这个不能够有绝对真理的世界里面来找盼望，可能一时找，但是是靠不住的，是常常在改变的。但是唯一的盼望，永远的盼望，不变的盼望，永活的盼望，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心理治疗是要回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真正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世上没有办法的，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也仍然有办法。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36到39节，我们可以看屏幕，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 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特别喜欢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喜欢，因为那是信心的篇章。我们读古人在信心上面得了那么美好的证据，我们就可以像早晨敬拜团队带我们读的，进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我们就可以像他们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而呢，希伯来书十一章为什么有整个的 一章讲信心，讲信心的见证呢？就是因为希伯来书十章末尾我们刚读的这一处的结论，归根到底我们的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就是要义人因信而生的道路，就是要凭信往前的道路，就是不能够退后，一退后就要入沉沦。虽然我们可能退后或停滞，我们不会再失去救恩，但是我们马上要读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会讲到，如果我们不往前，我们不能够跟过去了结，那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我们要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我们要遭受很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神预备的道路就是没有任何的环境会拦阻我们凭信往前，往前唯一的条件就是信靠耶稣。我们不管落在多大的难处，这样的一个重担的里面，或者怎样缠累我们的罪，实际上我们可以靠着得胜的就是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36节里面有一句话，你们必须忍耐。感谢主，上周神的仆人在这里讲到了我们该怎样的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我们的一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行完了神的旨意。在家庭月的时候，我分享了一个题目，如何建造一个得胜的家庭，要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共鸣跟我来分享啊，的确是因为我们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们想要建造的家庭是成功的家庭。我们一说到成功，我们就拿世上的标准来衡量啊，孩子的学业很好，夫妻的关系很好，我们有财富的自由，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神要得到的家庭乃是得胜的家庭。什么是得胜呢？得胜就是能够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能够行完了神的旨意。那在那次分享里面，我特别提到了这个四世纪的时代，那路德记里面的这一脉的得胜，我们看到路德带下了怎样的一个蒙福和成为祝福的这样的生命和见证。但实际上我这几天在思想，当路德那个世代，他是成功的吗？他的影响力有多大呢？可能他不过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嫁到了以色列的寡妇而已，然后他嫁给了波阿斯，他生了一个儿子，他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俄贝德，对吧？可能他的日子不会有太大的波澜在那个时代。而是今天当我们回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他这一脉是那样的重要，他那一脉是那样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到底要什么呢？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成为我们的盼望呢？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还信了主也没那么容易，想要活出得胜还活不出来，然后呢，想要追世界还不能要那样自由的去追世界了。但实际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神看的不是让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再用世界的标准再去衡量和比较。我们的价值，我们一直都说过，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所定义的。在世人可能我们看为不配的，看为是渣子和污秽的，但是我们恰恰在神的眼中是世界所不配有的。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到前面那些人 都很好，亚伯拉罕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得胜，就生养众多。我们看到约瑟、雅各等等，好像都得到他们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篇末尾那些人，没有提到名字那些人，那些人他们经历苦难，他们被锯死，他们死在刀下，他们被投在牢中，他们被鞭打、被苦待，他们被误会、被遗忘。但是他们都是行完了神的旨意的，所以呢，希伯来书实际上末尾说，他们都是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盼望。当我们行完了他所量给我们的旨意，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就有那极重无比存到永远的荣耀有份。我们的神所要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我们遭遇很多的难处，有的时候工作转换迟迟没有这个结果，面试一轮又一轮，到了最后又 freeze， 还要从头再来。很多的人在熬身份，然后我们的一些疾病难处常常在那里，破坏的关系很长时间都得不到修复。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仇敌就会让我们落在挫败，落在无望的里面。但是我们的神让我们看到，你还是可以行他的旨意，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可以来得胜。如果行他的旨意，我们就发现啊，原来有些东西我们纠结，我们过不去，是因为那是我要抓的，好像得到了那一个就证明我成功了，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说明我的婚姻是好的，我的家庭是美满的，我得到了这个工作，就好像我人生有意义和价值了。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些环境里面，当我们思想神给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降服在神的这样的一个为我们的计划和最美的这样的应许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不见得是我们那样想抓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神一定会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最好的结局。有一点一定是确定的，就是他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那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大过我们要胜过的环境的和难处的，他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呢，我们仰望神的时候，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一定可以畅通。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路德嫁给了波阿斯生一个儿子就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得胜，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提凡他那样的有能力被圣灵充满，但他却要早早的在那里被打死来殉道，因为他看见天开了，看到主耶稣在父的右边站起来，来带他进到荣耀的里面。我们若真的相信这样的永生，我们若真的相信复活，我们若真的相信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惧怕。面对一些同伴的疾病，我们一直在祷告，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以前就分享过，我从来都说我永远都相信神有能力来医治任何的疾病，我们的神绝对有能力来医治，所以我们就祷告要得到神的医治。但是神给我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完全的医治，但有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照着人的想法啊，完全的医治好像很得胜，而是呢，借着苦难让人可以更加的仰望神，让人可以仍旧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然后活出那个得胜来，靠着喜乐，靠着平安，靠着我们唱的充满天乐，充满我心，所以我可以荣耀的来胜过这些难处，来得到主的奖赏。所以我们的神所要的，在这个我们的旅程的里面，就是要行完神的旨意，然后得着神所应许的，不是说我设计的，我要抓住的，一定照我的想法而来的。那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抓住这个应许，活在这个活泼的盼望里面，我们就都能够得胜，我们就都能够那个跟往事来了结， 奔到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那这里呢，我不得不要特别的澄清一下，往事的了结不是说，哎呀，我就把过去全给忘记了。我们说的是了结，我们是不能够一直活在往事里面出不来，而是呢把往事有一个正确的对待和处理，能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的明天。那对于往事里面，我们有一些事情是要纪念的，我们需要了结的是那些应该放下的这样的过去，我们却要持续的纪念在过去里面神的作为，神让我们所经历的和我们对他的认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纪念呢，不是让我们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们纪念神的作为，纪念神的信实，乃是要坚固今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得胜的往前，而且可以把这样的信心和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看到约书亚记，宾路易师母特别的提到呢，他们过河的时候有12块的石头。那第一，他们在祭司站在河水当中扛着约柜，这个河就立立成垒。约书亚就让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代表，从这个岸的他们来的这一边拿一块石头放在祭司的脚下，那代表这永远要留在这里。那河水复原的时候，那旧人已经死了，他们要在祭司脚下再取一块石头，每个支派取一块石头带到河的对岸去，那过去之后把它摆在那里作为永远的纪念，就代表神为我们分开过约旦河，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拦阻。那看到这个石头就知道神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事，看到这些石头就可以告诉我们的子孙，以前我们出埃及，我们经过旷野，我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就为我们行了大事，河就立立成垒，看这个石头是从河里拿出来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太多这样要我们记忆的，我们的古人遇到了神，他就要起一个名字，给孩子起个名字来纪念神对他说过的话。亚伯拉罕走到哪里都要建一座坛来纪念神对他说话。然后我们知道撒母耳，当他带领百姓得胜的时候，他就立起一块石头说，这是以便以谢，不要忘了神今天他仍在我们的中间，他仍旧为我们来征战。所以我们要把过去里面那对神的经历，我们把它能够记住，能够自己成为信心的把握，而且也要传承给我们的儿女。那以赛亚书46章9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没有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所以我们要纪念神的作为，然后就知道只有神是独一的神，再没有别的神。那如果我们在认真读经的话呢，以赛亚书46章9节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但是再往前3章43章又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不要思想古时的事。是矛盾吗？感谢主啊。那下面他说呢，看哪，我要为你们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出江河。所以我们的神让我们纪念他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有新的经历，不是说哎呀，神过去能做今天停止了，我们就只能想一想神过去啊那样的上天下地，而今天我们的神就束手束脚毫无作为。所以我们要纪念神他过去这样行了，那今天他一定能够行，一定能够行新事。所以不是纪念那个事情本身，乃是纪念行了神迹大能的神，眷顾了以色列百姓，带领我们直到今天的神。前几天牧师师母和同工在欧洲服事，他们的宣教报告里面特别提到欧洲有一件难处和挑战，就是呢百年不遇的热浪因为气候的变化，然后不用空调的欧洲现在已经人忍受不了那个热浪，每天好几千人因为这样的一个中暑就死亡了。但是一个难处就是欧洲人不装空调， 那不是他们不想装，是有很多的原因不能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建筑，就是建筑都是历史，都需要保护。你看到我们到底应该纪念的是什么呢？如果去过了欧洲的，就知道欧洲的很多的建筑都是教会的建筑。那个教堂那样的精美，那样的漂亮，但是聚会不在了，敬拜没有了，你还保护它？所以这就是欧洲人今天他们要思想的，应该有怎样的一个历史观？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么难的一个题目。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历史是什么呢？History 是 His story，历史是神的故事。所以，我们纪念过去，纪念历史，对吧？我们就要纪念神的作为，纪念神的信实，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应许和神的大能，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往前该怎样？我们分享下面一点：当将我们的前路交托耶和华，感谢主。那前几个主日啊，我们朱弟兄跟我们分享过了，当将我们的家交托耶和华，他已经讲过了，这就是不仅仅是家，我们的凡事都要交托耶和华。那这个事呢，在诗篇37篇5节，他又翻译成道路，commit your way unto the Lord，把你的道路要交托耶和华。全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我们的道路就是呢，基督成为我们的道路，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我们现在进到希伯来书，刚才提到了希伯来书11章，整个的一章都谈到信心。第一章呢，一节就谈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就讲到古人在上面有美好的证据。然后我们以亚伯拉罕为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了结过去，我们要在当下凭信往前。但是怎么走啊？前路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没有的经历，这是我们靠着信心那所要走出的这样的一个旅程。亚伯拉罕因着信，实际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篇幅最长，因为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在很多的环境里面，亚伯拉罕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不仅仅是亚伯拉罕因着信，我们看到整个的信心篇里面，这个人因着信，那个人因着信，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着信，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因着信，他就能够往前，他就能够不被过去所缠累，他就走出了信心的道路。那经历了神，活出了得胜，得到了应许。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凭着信来跟随主。他如果不离开过去的话，不离开那些偶像、失败、绝望，他就没有这样的历程，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和见证。那亚伯拉罕的过程里面，他也不是每一步都是信心的，都是成功的。他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离开了神，他也会软弱失败，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失败。一到饥荒，他就往南地去，就往埃及去，他下到过埃及，有那么大的一个失败，甚至呢带回了埃及的使女夏甲，后来成为很多的这样的难处。然后我们看到一遇到危险，他就要背叛他的妻子，啊，这不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妹子，一次失败，第二次还会失败。但是我们看到神有不变的恩典，我们永远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归回，可以凭信继续的往前。所以当亚伯拉罕往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被神怎样的建立。所以他开始走到一个地方，遇到说话的神，他就健谈，他就早晚献祭来敬拜，他就活出了一个祭司的生命，他就对他的儿女和他的家人树立了榜样。在家庭月，我们谈了很多家庭的祭坛。我们越来越知道，家庭的祭坛不是一个全家人一周一次的一个聚会而已，不是好像教孩子圣经的一个聚会。家庭的祭坛就是亚伯拉罕的祭坛，就是走到哪里都围绕着坛来生活，仰望神，来靠着神来生活，来往前。 走到哪里都要健谈，一步步的凭着信心来过人生的道路。所以呢，他是祭司的坛上献祭，架下低头，坛上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他又是先知，因为神把话给他，神托付给他话语。那亚比米勒家，因为亚伯拉罕虽然他软弱，他失败，所以呢，他的妻子就被带到亚比米勒王的宫中。但是神保守这个家，那告诉亚比米勒，你不要对这个妇人做好做歹，因为她的丈夫亚伯拉罕是先知，你不求他，他不给你祷告，你整个的国家这些女子都不能生育。你看，神把话语托付给亚伯拉罕，他成为大能的先知，他要见证神的话语。那今天在新约的子民里面，我们所领受的圣灵叫我们儿女要说预言，所以我们都是先知，我们都要来传扬主向我们开启的话语。那亚伯拉罕又是君王一样的生命，当四个王打败了五个王，把罗德一家也掳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起来，带着自己318个这样的家丁，他就能够打败四个王。哇，何等荣耀的君王的生命！那亚伯拉罕在这个南地生活，这个亚米米勒王和他的军长越来越看到，哇，这个神祝福亚伯拉罕，他所做的事凡事都顺利，那就要与他来立约。他担心有一天亚伯拉罕强大会欺负自己，所以君王要跟他立约，因为亚伯拉罕是王一样的生命。当他妻子萨拉死了以后，他要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那赫人呢，怎么说他呢？他说，你这块地你要买，就我都可以送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是尊贵的王子，你是尊贵的王子。所以亚伯拉罕他这样的一个软弱的人，没有盼望的人，哇，他听了神的带领，抓住了应许，行完了神的旨意，神就把他建造成为祭司、先知、君王这样荣耀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那如今，那我们外邦人，我们因着信，我们也可以得着亚伯拉罕的祝福。亚伯拉罕他就因为他的信，就做了所有信心之人的父。所以今天的你我，因信，因为神的恩典，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都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们都有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当我们忘记背后，了结往事，凭信往前的时候，神就会建造我们，活出这样信心的见证，那活出这样祭司、先知、君王这样的生命。因为基督是受膏者，基督是祭司、先知和君王，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那最后跟大家再鼓励一下，就是这个实行应该是每天都要有的。腓立比书说，弟兄们，我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那这是保罗他甚至到了服事的后期，他鼓励信徒的话。那我们想说的就是呢，往事的了结不是一下子就完事的，因为什么？我们要认真的把过去，从现在开始的过去都要了结了，我们才可以更好的往前。但是呢，随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移，我们的今天会成为明天的过去，明天会成为后天的过去，所以我们要常常把每一天可能要缠累我们的事情，成为我们的过去，需要我们了结的事情，都要把它了结了，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保罗才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那在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同样的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里面常常的告诉我们，要脱掉旧人，穿上新人。希伯来书12章1节，那我们再读一下，作为今天的一个总结。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阿们。所以呢，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认真的来处理一下，有没有什么重担没有放下，有没有什么罪还在缠累我们。对付罪没有别的，都是神的宝血，神的这样的宝血所立的约，就是我们的悔改啊，永远都是悔改，除了悔改没有别的。然后悔改之后呢，顺从圣灵，然后呢让经历同死和同活，我们才能够胜过罪。但是呢，若有任何缠累我们的罪，永远都是靠着悔改，然后呢在基督耶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就不允许仇敌再控告我们，我们就脱去了那缠累我们的罪。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就是我们的里面的各样的情绪受苦，愿这种哀叹灰心，然后被控告，然后绝望，苦毒仇恨，这些东西圣灵告诉我们要放下。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压着我们，但实际上选择权是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主同定了十字架的，旧人的行为已经也同定了。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再有的这些重担都是后来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也是我们选择要不要放下的。那我自己的一个过去半年来的经历，我很多场合已经见证过了，就是呢，以弗所书提到不要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日落就是新的一天，所以呢，一天的难处一天要当，一天的事情要一天要了结。那以前我不太看重这一点，有一点小事情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且我这个人啊，觉得还挺能忍的，然后那个一些事情我可以放在里面，哎呀，我不受影响的，别人也看不出来的。但是呢，当这些东西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后来我认识到给魔鬼留地步，好像我也很正常啊，我也可以读经祷告，但是跟神的关系就好像也是那样的正常，没有什么鲜活的活泼的那样的真实的经历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当认真的来对付每一天的就是不能放下或不想放下的重担的时候，有的时候受了委屈知道吗，虽然我很委屈，但是很享受在委屈里面那种感觉。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不要含怒到日落，不允许任何的重担到了日落还不放下，都要交给主，知道吗？长话短说，当这样子每天有实行的时候，常常有实行的时候，我发现哇，我在读经读经不一样了，我在祷告祷告不一样了，我在敬拜敬拜不一样了。因为你没给魔鬼留地步，神是活着的神，他一直在我们里面要做心事，那个感动，那个信心，话语的全能，选择爱，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来加增。我真的感觉我这个人好像被更新了一样。那如果啊，大家觉得还没看出来，那继续来祷告，继续把该有的重担都要放下。所以弟兄姐妹们，就让我们一同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阿们。我们邀请敬拜团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中国家庭教会一个匿名的一个神的仆人所写的诗歌啊，是我信主就很流行的，但是可能在这边唱的不多，我们第一遍大家一起来熟悉一下，然后第二遍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唱，然后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来宣告。
十字架的道路，我的心却不会后悔。纵然道路曲折难行，我的脚步不会后退。岁月流过不能再追，春去秋来落叶纷飞，我要因耶和华敬畏，等候他的必不知羞愧。向后若回首，
姐妹，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每时每刻我们的主都在伴随，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和挑战，他都看见了，他都听到了，他都在等候我们转向他，依靠他，他就来安慰，他就来医治，他就擦去我们的眼泪，他就抚平我们里面的伤痕，他就加给我们新的力量，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盼望，他带领我们往前和得胜。因为弟兄姐妹，每时每刻我们祷告，我们不允许任何的重担还在压制我们，我们祷告不允许任何的罪还在缠累我们，往事飞过不能再追，所以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才看到我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弟兄姐妹，就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经过这半年，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自己的小组、我们的教会和今天的美国，我们来祷告，就为这个世代来祷告，我们能够向往事来了结，我们踏定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经历主的恢复医治，我们活在异象荣耀的使命的里面，我们得力往前，让我们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是带领我们直到今日的神， 你是永活全能的神。哦，主啊，你的应许，主啊，在我们的里面必不落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你所招的，你的名字是耶稣，你把我们从最终带出来，你的名字也是以马内利。主啊，你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任何的高山低谷都与我们同在。主啊，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你的同在和你的信实、你的爱隔绝。主啊，在你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里面永远都有道路。主啊，没有地方要开道路。主啊，任何的难处你要把我们带出来。主啊，今天主啊，祝福你的儿女，祝福每一个家庭，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主啊，祝福这个世代所有奉你名聚会的你的儿女。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被你的荣耀吸引，主啊，我们就不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被这个世界所牵拉。主啊，我们更是主啊，活在你的里面，活出你的荣耀和全能，我们蒙福也成为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